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今天的投稿都特别顶，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顶
哦
啊，就简直是可以直接帮大家网络避暑了，不用开空调了。而且不仅是第一个投稿的画面感十足，还有很多鱼友实地拍摄的照片
哦，期待一下。
对，但是我跟他聊完之后啊，他应该是投了大概有七八张照片，他说啊，里面可能三四张不能用，那是一财团的这个照片。
财团呢？
哎，一下听是什么问题啊？
啊。
第一个稿子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叫小金。他说我在北美医院工作时候遭遇了一系列的恐怖离奇事件。
哦，那一块。
对，小金是在北美医院上夜班，工作所在的大楼是五层，地下是两层，一共是七层，大概是有50年的历史，算是一个老医院了。所以呢，这个医院里面大部分都是10年前的这种装修风格了。
嗯。
即便如此啊，看上去还好，不算特别的老旧，到时候照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啊。但是有一个区域啊，它是没有重建过，没有重修过的，非常的老实，不知道医院怎么想的。这个区域的楼层架构啊特别低，可以理解为它挑高比较低，硬件很老，很像是那个用 DV 的时代，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这个美国医院的风格
哦。
不管那个空调怎么吹，这个区域的空气里面总是有一股微妙的臭味。
又来臭味。
他说不是排泄物的这种臭味，或者是那种装修材料的臭味，就是人类的臭味。
人类的臭味
啊，这话一讲我就想到了人类分泌的油脂啊，这种不好的臭味。所以小金说呢，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味道，姑且大家理解为肉类腐烂的味道。那边的门特别窄，病床呢勉强是能推进去的。而且他说美国胖子很多，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进不去还要各种比划。
进都进不去
啊，美国
大胖。
一方面是胖，另外一方面可能这个门确实
小。
哎，确实小。那小金还说呢，他说美国医院里面除了流浪汉 homeless 这种抢救完了之后就会给丢出去。抢救完之后你没钱付那个后续的治疗费用，他就医院直接给你人就扔出去了。就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类似于见死不救的感觉啊。到这一部分占比呢还可以，是一部分了。剩余的话呢，更多的是要么是过于肥胖，要么是节食过度特别瘦，这种人在医院就住院区占比比较大。
很极端
啊，大家都懂了，因为欧美吃糖这种行为特别厉害，而且他们是越是普通老百姓，对这个饮食健康的关注度啊，就相对比较低一些了。就像我说的，北美医院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因为减肥来医院的人，不管是肥胖还是因为过度节食导致的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其他的健康问题。其实吧，管住嘴就能解决70%的减肥问题。而这里作为体脂率只有12的妙妙老师，他要给大家安利一款他一直在用的专业饮食 APP 饭局。
确实啊，你这个闭藏的不是很深厚啊，马上就来了。
是，
确实这个 APP 上面都是专业的营养师定制食谱，我们呢可以根据减重目标、家乡菜系和口味选择适合我们的食谱，三餐热量科学安排，养成健康饮食习惯，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好身材。那在外就餐担心热量高怎么办，可以用饭局一键拍摄，帮你识别这个食物的热量，吃得干净又放心。
真高级。
是，如果不方便做饭，还有宿舍里面不开火的减脂餐、减脂外卖等食谱参考，满足各种减肥需求。当然啊，还有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扭蛋机功能。就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就扭一下，对吧，像盲盒一样。推荐的呢都是低卡的零食和外卖，选择困难症福音啊，更有饮食运动喝水记录，全方面满足你的减脂需求啊！现在点击下方一键下载，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健康饮食科学瘦身吧。
是，现在这个特别重要，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评论区一键下载
瘦。
哎，好，那我们再回来啊。就小姨经说呢，自己是个心大胆小的人。
心大胆小，
就粗神经，但是他又很胆小。
好，那不就是我吗？
啊，他会跳脸，特别怕跳脸，就贴脸开大
啊，本能、
啊、jump scare。那进入工作时候呢，他反倒是这种状态啊会弱很多，所以经常后半夜去给这个去世的患者清理身体。
后半夜给去世的患者，
嗯，
火
还要送他们去停尸房，
啊，这胆不小了。
是，我不知道国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不好说啊，国内可以包个红包什么的。到这个区域啊，就是刚才说的有问题的区域，他每次一来就觉得很别扭，因为这个区域附近的所有的病房也好，房间也好，都是空置着的。
嗯，
有12个房间，不仅是不满员，甚至是经常房间空了一大片。他也不知道这个房间里面原来是治疗室呢，是病房呢，还是他们的手术室啊之类的，不知道。那在其他区域上班的时候呢，小丁自己坐在那儿都没什么问题，唯独在这个区域，他会忍不住找几个同事一起坐在一起。啊，这里有一张我们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是他拍的这个区域的一张近景图啊，可以这么理解。那小宁也说啊，其实这一层有个优点，就是一点也不冷。
一点也不冷？
对，反过来的，是不是平常这种情况应该是特别冷？
对，
哎，不冷，但空调怎么开都不冷。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个病区的灯啊是没有开关的，根本关不掉，就是晚上这个病区灯火通明，
根本关不掉。
对，你关灯可能你只能从这个总控制室的关总闸才能关到这一层的灯、
哦、串上，
就根本就不给你关灯的机会。
那不是很安心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层太诡异了，所以院方啊，他防止有人误操作关灯出现什么情况。
哦，也是
更恐怖了好吗？那通常情况只有3-4个医护人员在这个走廊里面走。小丁说一般他们夜里面会关掉走廊灯，方便的是病人休息，但这边关不掉嘛。那这一层呢也没有什么常驻护士，都是临时安排的、这个楼层借几个人，那个楼层借几个人。可以说这个医院本身啊，对这个楼层的关注度特别的诡异。
嗯，
有一天呢，小丁的一个同事在这个区域上班，他本来是坐着的，莫名其妙就看见走廊尽头有个戴着口罩的人，那个人站在病房外开始穿黄色隔离服了。
哦，
他以为是夜间有 X 光或者透析，或者是实验室的人来抽血，也就没在意。但那个人穿好隔离服之后啊，走进了一个房间，就进去了。那个同事说，哎，那个房间我之前巡视过，是个空病房啊，里面没有病人的。于是呢，他就站起来试图去叫这个人，结果走进病房却发现空无一人。
嗯，
不仅是没有刚才穿隔离服的这个可能是医护人员，甚至连患者也没有，甚至连床都没有，是个空房间，一览无余。他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藏在这个屋子里。这个同事被吓得够呛，赶紧退出来了。但是他又怀疑自己看错了，偷偷的看了附近的病房，哎，别的病房里面病人好好的睡着，也没有什么人进去的样子。
嗯，
这里呢，小金发来的第二张图，他说这个第二张图啊，那个黑色的部分是通往区域的走廊，就是那个诡异区域的走廊。走廊是有感应灯的，有人经过就会自动开灯，但是没人的时候是全黑的，而走廊两侧是金属的装饰，非常诡异。一开始他以为是文化差异啊，就是这种装饰在国外很正常。他问了本地的啊美国的同事，他们也觉得很吓人。
哦，不是什么教会医院呀那种。
对，你看这张图，它其实是一个诡异的说不清楚的猫咪。
这不鲶鱼吗？
是吧、
啊、
但没有鱼，光有猫、
有点像。
哎，他说这个猫咪的这个装饰旁边是个死胡同，什么都没有。
嗯，
他本来是想给我发视频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啊不方便弄，我就没发了。那还有一次呢，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说，也是在这个区域有个年纪很大的病人在夜里去世了，遗体清理好了之后就送去停尸房了。到了凌晨5-6点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在那个空下来的房间里面发出了濒死的嘎嘎叫声。对，就很怪异。他说这个语言类似于 death rattling， 也有点像烧开水的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还听到有人在用很压抑的声音喊救救我，我不想死。
嗯，
这个女护士啊壮着胆子去看，房间里面没有人，而且床已经收拾干净了，准备等着新病人入住，唯独是空调调到最低， 他们这边的规定是，如果有人去世，就必须把这个房间里面的空调开到最低，大概率是防止就是有这个异味的滋生或者干嘛的。
嗯，
你也知道，就是温度越低，它这个味道越小嘛。所以这个女护士一进门的时候，就感觉到一阵冷风吹在自己脸上。那一瞬间，她说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就像获得了某种灵感一样，自己被带入了这个病人濒死的视角。
啊，
哎，就是她变成了躺在床上岌岌可危、生命垂危的病人。哎，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闪灵》里面的灵感一样。之后呢，这两个同事都不敢再去这个区域上班了，能换班就换班。
嗯。
不过比起这个区域的灵异事件，医院本身还是人更可怕。有哪些可怕的事情啊？小金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在啊漂亮国屡见不鲜。在这种非私立医院，有18个月大的小孩因为被性侵入院，有精神病患把女护工打到鼻梁骨折，也有打到护工失明的，打后脑直接造成眼球失明。
我去。
还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半夜3-4点钟问小金说，角落里面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啊，
他还凭空摸说，哎，这个孩子好可爱，是不是你的。
哎呦，还摸。
哎，经常会说自己房间里面有人，而且这个人每天都离自己更近一些。
啊，
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的投稿很相似。
有的。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是阿兹海默这个病的病人有这种意向。一般这种病是逐渐去忘记一些东西，
对，
他这个反而是出现，更多的是一些瘾君子在那边，他们是不穿衣服，半夜站在这个房间正中间，
干嘛呢？
学猫叫。
我去。
然后跟小金对话，他头发和衣服啊，经常是披挂在脸上，然后这样学猫叫。当然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最多的是那种减肥节食出问题的厌食症加异食症的病人，不停地往嘴里面塞各种口罩、烟头、咖啡渣这些不能吃的东西。
这医院还能待吗？
而且这个医院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不知道还有一个，还有一批非常诡异的装饰。之前妇产科外面挂了一个画着人形兔子骑着三轮车这种装饰画，或者是这种平面雕塑，
这都能算儿童斜脸那种感觉。
哎，还有呢，黑眼圈、灰脸、灰蓝色脸、红眼睛的兔子，它的那个瞳孔啊，就是一个小黑点。
哦，
诸如此类的装饰画非常多。这里呢，小金给我发了其中一幅的一个他自己去做的，因为这个装饰品已经给搬走了。
嗯，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就是他说意思是都是财团给这个医院的，我们不能弄，不然会有危险，你知道吧？
是
啊，那投稿其实到这边就结束了。那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咱们国家太安全了，太好了。
他那医院是、嗯、是鱼龙混杂，什么样
对
行为的都有。
主要是你说有病人这种情况，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病情嘛。
嗯，
你本身医院里面搞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他也说明了，压根就不是文化差异，就是被搞进去。
对，这本地人也觉得怪嘛。
是啊，这、嗯、是不是这样病人更不好康复？我觉得就
是
太惨了，
生怕这病人过得安稳是吧。
是啊，这病人本来心情好一点的，一看到这个东西更压抑了，
真的很怪。那个刚才包括刚才那个猫什么的。
是的。
嗯，
还好小金现在跟我投稿的时候已经去了其他的医院工作了、
哦、
已经离开这个诡异的医院了。
那太好。
他说那个医院呢也挺诡异的，后面继续给我们发。
啊，太好了，我收回，好吧。
我就想见到你那个太好的，就是还太好了，我们在国内，
哎，
是吧？
真是的。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投稿人小金这些事情少碰到，不碰到，平安顺遂。
嗯，
好，那第一个稿子到这边。
好，今天第二个故事呢，是我们微信上鱼友叫上上吉啊，我们喊他小吉。他说这事儿呢是自己23年亲身经历的。
嗯，
也是犹豫再三啊，还是打算投给我们了，以此告诫各位鱼友，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在这个时代好像特别重要啊。
啊，那我们只是作为这个投稿的转述者，具体情况呢我们也不清楚。
嗯，
如果有懂这方面鱼友啊，可以分析分析来聊一聊。
好，
投稿人呢是在23年北京昌平某小区合租的一个41厅的房子。 他呢就住在厅里面隔的一间，剩下三间分别是一对情侣，两个男生各一间，
合租房嘛。
哎，几个人啊，因为几乎是同时间签约入住的，而且年龄相仿，所以相处的还算不错。周末呢，总会一块下厨搓一顿，然后再打个牌，也算非常愉快了。
格外愉快。我当年租合租房的时候，真的是互相不认识。
我觉得好多都鸡飞狗跳闹的都是。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他换的很快，你知道吧？他每个月都有新的人进来，
对对对，
都真不认识。
很冷漠嘛。
嗯。
那小吉说，他尤其和那对情侣里面那个女生啊，玩特别要好。
嗯。
这个女生咱们就喊她小 A。
好。
小 A 呢是私立幼儿园的一个英语老师，经过几个月时间相处，投稿人呢也逐渐把他当成好朋友了，什么事儿呢都会和他分享。咱们小吉的对象啊和他其实是住同一个小区的，只是不同楼，偶尔呢周六日或者下班啊会一块去看个电影吃个饭，也会在对象那块过夜。
哦，
只是咱们小吉他不想同居，觉得可能会有点压力，万一吵个架自己都没地方跑，没安全感。
这个操作还很巧妙啊。
是。那在这个房子住了半年左右呢，这个小 A 告诉咱们小吉，他自己啊开了个培训辅导班，幼儿园查的，所以他把工作辞了。
哦。
就考虑换个整租的房子。客厅呢就用来培训班上课，两室一厅。问这个小吉你要不要一起啊，你就住次卧就行。
嗯。
小吉是想了会儿，说还是算了吧，因为搬家挺麻烦的，而且我住这边啊也算习惯了。
是。
后面几天呢，投稿人没有回合租房，在对象家过了几天，小 A 就一直给他打电话说你过来陪我住吧。电话里面啊他说反正你经常去你对象那边，不如跟我合租住次卧。
嗯。
还说这个自己妹妹啊马上要从老家过来学校学习，想着住你那屋，因为他啊在这个北京就待四个月，每个月呢你小吉只要掏800块钱就行了，比你现在租房子要便宜2倍多呢。
嗨，
多划算。
这不好说啊。
那小吉说他当时其实挺尴尬的，但又是因为关系好嘛，也没有当场就回绝他。
嗯，
说我再考虑会儿呗。但是啊第二天下午他睡醒了，收到这个小 A 发的微信视频，说我帮你把东西都搬过去了。
啊
啊，我哑
了。逼他是吧。
小吉这下也是感觉我真的有被冒犯的。
是啊，
太不礼貌了这个。
对啊。
但想想也是不至于这事儿闹得不愉快。
他好说话。
真是好说话。当时呢自己还是同意了这件事情。
嗯。
后来啊咱们投稿人才知道，他这么着急搬自己东西过去是因为他妹妹来了，他没东西用。
这
妹妹没东西用。
这是不好说了吧，
真是上头了的。
嗯，
不下头了。这个小 A 啊平常是个比较强势的人，不过当时在小吉眼里就是个热情大方自信的大姐姐，自己遇到困难不开心的时候啊她都会安慰，所以还是算喜欢她吧。
嗯，
但不管过程怎么样，这人啊还是把小吉的这个行李都搬过去。
是。
接下来四个月呢，因为这个小 A 妹妹在，小吉也不太习惯和别人住一个屋，就一直在对象那边，偶尔白天呢会回去玩一会儿。一直到快5个月了，这小吉就问小 A， 你妹妹是要准备走了吗？
对，
这应该是说4个月左右嘛。
对，
他记得当时是11快放假了，小吉就说啊我11假期之后啊想回去住了。小 A 给的回答是支支吾吾的，说我妹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哎，但你想回就回嘛，这你租的房子可以和我妹妹一起住嘛。
这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该生气。
是
啊，因为之前咱们小吉就跟小 A 说过我不太习惯和别人住一起。
对。
11假期后投稿人回去发现这房间和之前回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怎么呢？
房间右侧靠近窗户啊是床，原本床头上有一面自己全身镜，但现在在床角又放了一面全身镜，衣柜上面也有一面镜子。他说啊，就等于小小的次卧围绕着床有3面镜子。
嗯，
再加上这个窗户玻璃反光，相当于4面镜子把床给围在中间。
这是绝对不好的。
这里他画了个示意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那确实是，这小鸡也很震惊，就问小 A 啊，你搁这摆阵呢是吗？
哎，
小 A 竟然若无其事笑道，没事，这镜子啊你不用动，辟邪的。
嘿，
投稿人心里当时自然有点不舒服，但这小 A 啊之前经常跟自己说他有师承，做梦梦见有师傅教他抓鬼什么的，还说他会看面相懂风水，
会的还挺杂，
是平时啊就喜欢在家里摆些葫芦什么的。那咱们小鸡也不懂，而且那段时间啊天天加班很忙，到家之后也是累得动弹不得，怕大晚上搬镜子这些东西啊会吵到邻居，就想着周六日再弄吧。
嗯，
这里补充说啊，当时这个小 A 妹妹还在，小 A 给她弄了个折叠床，就在客厅睡了两天。后面小 A 找到小鸡说，我妹妹睡客厅有点冷，
哦，暗示她了，
哎，是不是可以就是那啥。
对，
小鸡也没说啥，依然是接受不了和不熟悉人睡一块，也就没搭这茬。
嗯，
那重点来了，第三天晚上12点左右，咱们投稿人刚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大概一两分钟，突然就觉得右侧肩膀地方有什么东西隔着被子在摸索。
哦，
自己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啊，因为现在整个房子就他一个人睡觉，而且锁着门呢。他睁开眼睛一片漆黑，又赶紧闭上，慢慢的能感觉到那东西在隔着被子捏自己肩膀，
物理接触了，
很清晰，而且不像是有温度的样子。
嗯，
他猛地坐起来掀开被子屏住呼吸，借着窗外月光啊看了房间，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是
估计围着镜子了，是吧？全是镜子，
对，或进去了镜。
你想想，大晚上凌晨的，坐起来借着月光四面镜子，
唉。
等到第二天啊，咱们小鸡在公司午休的时候，又迷迷糊糊感觉，哎，又有东西在碰自己的腰部，
跟着了是吧？
哎，醒来之后啊，跟同事一个叫小新的说了这些天的事儿，哎，巧了，这小新是个东北女孩。听完之后啊，给小吉推了个他老家师傅，联系师傅啊诉说情况。师傅说啊，确实是有外感。
什么叫外感？
哎，小吉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外感，其实就是冲撞东西，或者被什么东西跟了。
哦，
他说你房间那三面镜子啊，都对着你，俩字儿，大凶。
那可不嘛，
招惹了不干净的，而且你这室友啊，还有可能借着你的运。
啊。
听到这些啊，小吉开始就是系统性的回忆认识小 A 这一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嗯，
这小 A 呢，从原本不到1万的月薪，几个月时间，现在月入已经4个 W 了。咱们小吉平时通勤呢都是骑摩托，这期间啊连着两次差点出车祸，
哦，
还有一次被追尾，
就三次。
他说要知道自己是很害怕危险，特别遵守交通规则。
嗯，
在公司上班呢也是各种被针对，天天虽说是加班也是吃力不讨好，
就一直倒霉，
哎，很倒霉。那回归正题啊，咱们小吉说这小 A 明明懂风水，却在自己说要回来住的时候啊把房间摆成那个样子。
嗯，
特别是啊跟小 A 说了啊，就小吉说我那晚好像遇到东西了。
对，
但这小 A 表现却是异常平静，
预料到了，
他心里面纳闷了，你总说你会捉鬼
对
什么的，你有师承，我现在跟你说我遇到这些，你为啥无动于衷啊？
可能不会呗，
你再说咱俩关系那么铁对吧，你再不会，
嗯，
你装装样子吧，你给点情绪价值，
啊，
是吧。
对，
但自己呢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因为心里啊这时候也知道个大概了，可能是人心险恶吧。
嗯，
之后听师傅意思是你屋里面呢可能还有别的东西，你找找，最好找保洁啊把你那屋给大扫除一下，我呢给你寄点东西，把这东西啊挂你房间里面，要挂7天。听罢呢，小吉回去叫保洁，并谎称啊在某个地方买了串五帝钱。谁知道这小 A 听完之后非常紧张，
嗯，
立马就说你不要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招来不好的东西的。
这就有点值得怀疑了。
他也估计也年轻，这小 A 绷都绷不住，
绷不住。
小吉说 我前段时间遇到那些东西啊，挺害怕的，我买来是辟邪的，怎么会招来不好的东西呢？小 A 这时候说，我可以给你解决啊。说完呢，就自顾地往他屋里走过去，不多会儿过来了，捧了个葫芦放在咱们小七床头柜上面。
还真是年轻绷不住啊。
投稿人说，这葫芦在家不是摆了很久吗？如果有用的话，为什么我还遇到这样事情啊？这葫芦没用、
哦、
对吧，
开始对抗路了，
哎，定性呢。小 A 下意识就说了一句，因为我之前只在客厅和他们卧室摆的东西，你这屋子里面和那边隔开了。
自爆卡车，自爆，
真是自爆卡车。
嗯，
小吉他妈听完震惊了，为什么你特意要把我隔开啊？
对呀、
啊，对呀、啊，他有些慌乱，就说，那个，因为之前我妹妹她不信这些，说不需要，我就没弄。
苍白无力，
咱们投稿人是强迫着冷静下来，说，拿出去吧，我已经买辟邪挂坠了。
嗯，
小 A 听得无动于衷。说不让小吉挂这个买来的、
嗯、
说你宁愿相信那些东西你都不愿意相信我。小吉在投稿里面说啊，说我去，我当时真是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跑。最早遇到那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和小姨说了，向他求助了，
是
他也没帮啊。那当时就加重语气说了一句，拿出去，然后这小姨才抱着葫芦出去了。
哦，
结果过了不到五分钟啊，他又来，
嗯，
手里呢拿着个巴掌大小香炉，
换东西了，
里面还插着一根点燃香，
嗯，
放在小鸡桌子上面。咱们小鸡当时被吓得哇哇大叫，说你拿出去，我害怕，你干嘛呀？
嗯，
他说我请神帮你解决啊。小鸡当时已经处于对他很抗拒的心理，也很怕他再做出什么伤害自己事情，他就是不拿出去，小鸡只能缩进被窝一直喊拿出去拿出去。他看小吉这个态度啊，实在是强硬，才不情愿的把香炉拿出去。
嗯，
当晚呢，他这一系列操作、啊、把咱们投稿人吓得久久心情不能平复，
吓死了。
那时间到第二天啊，这个小 A 的男朋友出现了，就和咱们投稿人发微信说，
嗯，
说我家里呢有亲人来北京看病，要待一段时间，所以你能不能搬出去了？
哦，
请人了，请人走了。
哎，
那要不是之前师傅说需要在屋子里面挂着七天辟邪的物件啊，咱们小吉肯定当时就搬家了。
对哦，七天，
也确实不想在这待着。
嗯，
他就去咨询这师傅，说我搬家之后再挂这些辟邪的物件可不可以？师傅说呢，也可以。
哦，那还好。
对，后来也是在这师傅一通辛苦操作下，就说是把这个外感给解决了。
嗯，
那第二天小吉就没默契，直接请假回去搬离这地方，因为怕小 A 这期间啊对自己又做些什么，防不胜防。
嗯，
师傅说啊，他如果再对你做事情，可能会对自己有点不好了。说安慰小吉，你不用再担心了。反正后面能看出来，这小 A 啊应该是直接慌了，又是拿葫芦出来，又是香炉的，最后啊直接让对象撵咱们小吉走了。反正小吉也是说，这事儿吧对他来说也就是吃一堑长一智，
最后乱
了，整个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最后乱了马脚了。
这个确实这人
怪怪的，
是怪怪的，而且急急的，有点急的，
对，
急急国王，
就很多事情好像就没有掩饰住。
嗯，
不好说啊，不好说。
对，确实不好说。
因为其实鲶鱼也是啊，我们只是故事的讲述者嘛，经常有一些粉丝上来就问我们怎么解决，我们也不太知道，对吧？
嗯，
我只能找一些比较符合玄学逻辑的一些方式方法吧。这种事其实都适用啊，不是说我针对你这件事情给你提的这个建议，所以大家也不要把鲶鱼当成一个多多厉害的，我们最多算是久病，
久病是吧？
啊，
久病成医了，
啊，久病成医，
啊，
对对对，
行吧。其实小吉说的就四个字，其实很关键嘛，防人之心嘛。
嗯，对，
这个还是很关键。
是。
那咱们也是祝他之后的工作还是生活能够顺顺利利。
好的
，OK， 这个故事到这边。
嗯，好，今天第三个呢，啊，我觉得是非常顶的，叫做中元节别乱叫名字。
哦，
哎，
叫谁名字？
就叫任何人的名字都别乱叫
啊，
哦。是我们的 B 站投稿，来自恶渊，他说我来投稿这个事情呢，算不上很恐怖，就是比较诡异，细思极恐，
又来了又来了。
一般这么铺垫的鱼友啊，每一个是
来吧来吧，
哎，每一个是小小的东西啊。那诡异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中元节的前一天晚上和当天。小渊呢，他是潮汕人，所以自己对中元节的认知就是这一天尽量不要乱跑，这也是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告诉自己的点。
对，
但他要上班啊，没办法，就不能不出门。在中元节前一天的晚上，家里面只有小渊和姐姐两个人。那阵子小渊上班比较累，所以他呢都是到家之后洗漱完就直接回房休息了，基本也不跟姐姐说什么话。但那天啊，姐姐或者那阵子姐姐的这个精神啊不太好，说自己好累啊，提不起劲啊。当时他们还在猜，哎，会不会是你生病了，你在家休息休息，别出门了吧。结果是中元节当天小渊出门上班啊，习惯性的去姐姐房间催她起床，这个姐姐呢就嗯了两句啊，好好好，一会儿起。那小渊赶着上班嘛，也就出门去了，没理会了。他这里说了一句啊，就是铺垫了一下，说家里面的网络这几天老是坏啊，不好，也没来得及喊人来修，房间里面信号也挺差的。中元节那天小渊上班上到一半，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说我一整天都联系不上你姐姐，微信也没人接，电话也关机啊。小渊他妈妈就担心啊，说你姐姐不是早上好像生什么病了吗，现在不会出问题了吧，就很着急。那小渊自己上班也没办法突然跑回去，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个认识的阿姨去他们家里面敲姐姐的房门，看看人好不好，
是
啊，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他担心比如高烧晕过去什么的。当时已经是临近傍晚了，这个阿姨说啊，她敲了很久，在门口喊姐姐的名字喊了半天，这个屋子里面一直没反应。阿姨这里补充说，我至少喊了十几二十遍你姐姐的全名。就在他要报警喊警察来开门的时候，哎，姐姐出来了。门打开了，他就赶紧问说，哎，什么事，某某某，你有没有事啊？啊，这个姐姐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没事，我就是在睡觉而已。就阿姨叮嘱了两句呢就走了。接着呢姐姐就回了妈妈和小渊的这个微信信息，说自己只是有点不舒服啊，没有发烧，但你们不用担心，也没再多说啥。而且姐姐呢还问啊，说小渊你晚饭吃什么呀？小渊说我加班呀。他说那这样吧，你加班的话你别给我带晚饭了，你回来给我带个奶茶。
哦，好吧。
这么一听小渊倒是放下心了，
是
正
常，奶茶能喝。
对，就正常的嘛。那之后呢小渊也就随口答应了一下，后面也没有发信息了两个人。等到小渊当天下班回家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他路过的这些奶茶店全部关门了。他在想，哎，算了吧，我就直接回家，我用这个外卖点奶茶好了。等他到家的时候大概是晚上11点40分左右，进门他就看见姐姐的房间里面开着偏暖色的顶灯。他说这个时候电视因为网络坏了是没法看的，家里面特别安静。此时姐姐呢坐在沙发上面，茶几上面摆了个平板在播放着蜡笔小新。那平时姐姐看蜡笔小新都特别开心，但这次看啊姐姐特别平静。哎，就背靠着沙发，手放在大腿上，端端正正的坐着，眼神像在放空一样。而且他当时看见姐姐的脸啊有点发黑，怪怪的，他以为是这个顶光的原因，也没多想。那因为小渊自己是不喜欢这种昏黄灯光的，他回家之后就立刻打开了家里所有的大灯，就亮了。接着呢他给姐姐打招呼说，哎姐，巴拉巴拉巴拉，还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干嘛呢，黑着个脸坐在这儿，是怪我没有给你带奶茶咯。但是姐姐呆呆的，也不看他也不理他。
哇，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面，不管小渊问他什么啊，你吃什么呀喝什么呀，姐姐都不看小渊，就死死的盯着这个平板放空。那小渊开始有点不爽了，他说不就是我今天忘记回来给你带奶茶呢吗，你给我耍什么脾气啊。
对，
就带着气的说，叉叉叉，就是姐姐的全名啊，今天是我下班太晚了，这个奶茶店都关门了，我也没办法呀，这样吧，我们直接点外卖，肯定还有开着的奶茶店。姐姐还是没有理他，甚至都没有往小渊这边看一眼，就转身径直往自己房间走去了。小渊就气不过，连续喊了好几声叉叉叉叉叉叉，就姐姐全名嘛。就生气了，就不喊姐了嘛，
就不理他了嘛。
对，
网不好，姐姐不网不好
啊。是， 那小袁发现啊，姐姐去房间的动作是慢悠悠的，慢到是那种走路你都感觉她没有任何起伏的那种。
嗯，
随后呢，就看见姐姐进房之后把房间门给关上了，恰巧她妈妈刚好打电话给她，她就跟妈妈抱怨了两句，说：“哎呀，我姐姐不理我干嘛的，傻乎乎的。”打完电话就跑进房间里面了。小袁自己的房门是虚掩着，留了条缝的。这里呢，小袁在进房间之前100%的确认和肯定，客厅里面灯是没有关的，厨房里面灯呢它也是开着的。
嗯，
接着小袁跟妈妈打电话不到10分钟结束之后嘛，就很饿，想去找点吃的，门一开懵了，家里面所有的灯都关，
哦，
哎，没有听见任何声音。那就很奇怪的看了一眼自己姐姐的房间的房门，说：“哎，奇怪了呀，我也没听见姐姐出来呀，这个房间门也是关着的呀，到底是谁把这个灯都关了呀？”他此时就已经有点奇怪了，但是呢他去合理化了，他觉得说，嗯，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姐姐刚才跟我耍脾气故意关灯气我的，哎，他就没有去理会了，重新打开了灯就去洗澡了。姐妹两个人中间的这个房间中间啊，就是个厕所，挨得很近。小袁洗一半的时候，就听见姐姐的房门开了，有一个影子从浴室的门口经过去了。那小袁理所当然的觉得是自己姐姐嘛。
对，
当他洗完出来之后呀，这个厕所对着这个客厅的嘛，他就看见姐姐站在垃圾桶旁边，背对着自己。
嗯，
那手里面也不知道在倒腾什么东西。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啊，姐姐一次完整的正脸都没有露给小袁过。哎，小袁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吃外卖？我点个外卖做夜宵吧。”姐姐背对着小袁，发出了这种很低的声音。
这是答应还是干啥？
对，这也不知道是答应还是什么。小袁说：“这个声音听起来像笑，但又好像是在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分不清。”他们家的茶几是长方形的，他想绕到对面的沙发上面坐下来，就可以和姐姐挨着说话嘛。
嗯，
就在他往右绕的时候，姐姐往反方向绕开了。
躲他呢？
哎，对，躲他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这个背影啊，对着小袁。这个时候小袁就觉得很奇怪了，说：“你躲啥呀？”
嗯，
但是他还是没有往玄学那方面想啊。紧接着呢，姐姐就去厨房煮起了泡面，然后去冰箱里面拿了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小袁自己点的这个外卖到了，小袁以为啊，这个姐姐会煮自己那一份，就跑到厨房门口对着他姐姐喊：“叉叉叉，别煮我那份啊，我叫了外卖。”喊的还是全名。其实事后他也很奇怪，因为自己平时叫姐姐都是喊姐姐或者喊姐，除了在人群里面他不会叫姐姐全名的，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一直在喊他全名。等到小袁卸了妆，在这个厨房里面就近洗了一下脸的时候，就看见姐姐在倒腾锅里面的泡面。这个时候他闻到了一股酸味。小袁下意识的看了一眼垃圾桶，说这个垃圾桶除了泡面袋子以外啊，也没什么其他东西。他又看了一眼姐姐，这时候姐姐还是侧面对着咱们投稿人小袁，眼睛盯着锅里，只有搅拌的那只手在动，其他浑身都没有任何的动静，然后站得笔直，
机器人
就特别的僵硬。那小袁洗完脸之后就走开了，然后他坐到这个沙发里面玩手机。没一会儿呢，姐姐就端着这个锅从厨房里面出来了。他们这里的餐桌啊是在沙发的斜对面的，这个姐姐还是侧面对着他，他就看见啊，你姐姐今天吃东西的时候脸都快要埋到锅里面去了，而且吃得飞快。小袁很奇怪啊，说：“你这个泡面刚煮好的呀，这正常人怎么都得吹一下你才能放进嘴巴，
烫死。”
对呀，但是那时候呢，他说自己可能是有点神经大条，也没理他。不到5分钟，一锅滚烫的面就给姐姐吃完了，甚至连汤都喝了。
我去，
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姐姐动作迅速的站了起来，把所有东西都收进了厨房的水槽里面放着。当他再次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让小袁头皮发麻的画面出现了，说姐姐还是那样走路没有起伏，手不摆动，头也不转动，他真的可以用平移这个词来形容他姐姐此时的举动吗？
嗯，
就两只手僵硬的垂着，然后人在动，人在平移，
很不自然。
没错，这个时候姐姐依旧是半边脸对着小袁，小袁说感觉姐姐的脸比刚进家门的时候看起来更黑了。 那姐姐此时应该是准备回房间的，在通往他们房间的地方挂着一个半遮的帘子，就是一个挡帘。他如果想进入房间必须穿过那个帘子，然后右转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间。平时他们俩都是先用手掀开帘子走过去的，但此时此刻姐姐就是这么直直的走过去，任凭这个帘子划过了自己的整个头和身体，而且这个帘子啊就被姐姐的头啊扯了很高。
嗯
啊，你们脑补到这个地
方，我知道了，
就是径直走，他手也不帮着把这个帘子弄下来，就一直在自己头上，然后拉了很远。
对，
他就看见这个姐姐直勾勾的往里面走，一直走到了自己房间附近，缓缓的转了90度，就像军训时候右转的那个动作一样，然后走进了房间。
不是，这投稿人还不害怕呢，
像机器人一样啊。紧接着房间的门就轻轻关上了。小袁说他确定不是姐姐自己关的门，因为他们家这个房门不可能这么丝滑。
哦，
当时他记得是12点过后了，姐姐进房间之后就一直没再出来了，没一会儿呢小袁也去睡觉了，一晚上也就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小袁说，老玉，你看到这儿你可能以为我姐姐是梦游对吧？他也觉得是，但是接下来重点来了。第二天姐姐恢复正常了，然后两人就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做梦里面去了。姐姐就说，昨天晚上啊，我自己在这个家里面睡觉，当时一直不舒服，就一直睡一直睡，然后醒不过来，还做了个梦，梦见了一个小男孩，就7、8岁的样子，就很调皮的说，关掉关掉，全部给我关掉。
哦，
哎，然后他还说我要吃面，就问姐姐说，我能不能借你的身体去吃面啊。
哎呦，
这个姐姐还没来得及拒绝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像从她身体里面钻进去一样，然后姐姐的视角就变成了上帝视角，就看着自己的身体去厨房煮面吃了。姐姐说，在梦里面我拼命的叫这个小男孩把身体还给我，但这个小男孩都不理她。这个时候梦里面还出现了一位他们俩前不久去世的亲戚，对着姐姐说，叉叉叉，就是姐姐的名字，你怎么在这里啊，你不能在这里啊，你还没死不能在这里，赶紧回去。
嗯，
然后这个姐姐就跟这个亲戚说，我回不去，我身体被人抢了。那刚去世的这个亲戚就拽着姐姐说，老姨帮你，你赶紧回去，你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就帮着姐姐推的方式给她挤进去了自己的身体，而那个小男孩呢被挤出了姐姐的身体，姐姐到这个时候就醒过来了。
好让人安心的老姨啊，
老
姨帮你，
不愧是亲戚。这里呢就接上了当时那个妈妈和小渊委托的那个阿姨来家里拼命敲门的那个情节。
哦，
姐姐说醒来之后啊，家里面一片漆黑，然后自己浑身在颤抖，听到有人敲门，她就去开门了，然后就说，哎呀，我没事，我在睡觉。
嗯，
就是个邻居阿姨。听完她的梦之后啊，小渊也想起了当天晚上的事情，这个时候小渊还没反应过来啊，还有点嬉笑着说，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是你想吃泡面吧，我就说你那天晚上发什么疯呢，睡到一半突然跑起来煮面，一个人抱着那个锅疯狂吸入都不理我，只会发出怪声，我都以为你鬼上身呢，哈哈哈哈，
还哈哈呢，
有点没心没肺啊，
有啥可哈哈的。
这个时候姐姐表情愣住了，她的眼睛里面都出现泪水了，这个时候小人也笑不出来了，
是
她才意识到什么。姐姐说，没有啊，我从你进去洗澡之后就去睡觉了，我就再也没有起过床了呀。
哦，
小袁慌了，接着问说，你有出来关灯吗？我进房间的时候是和妈妈打电话的，出来的时候灯全关掉，是不是你？姐姐说，不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小袁想起来梦里面小男孩的那句话，关掉，全部关掉。
对，
小袁瞬间从头冷到了脚，全身发麻，他想，那昨天晚上跟我相处的人是谁呀？他还是不敢相信，就很激动的说，你才是骗我啊，别骗我，你绝对起来了，而且你不知道下了什么东西，这个泡面闻起来特别酸，怪怪的，难吃死了。姐姐说，我早上起床去厨房的时候看见垃圾桶里面有泡面盒和益力多，益力多可能是类似于养乐多的东西吧，她说以为你昨天晚上煮了面还喝了这个益力多。姐姐是以为小渊做的。
对，
这个时候小袁就赶紧跑去厨房看垃圾，垃圾桶里面真的是有泡面盒子和一个益力多的空盒，此时此刻他自己都要吓哭了，他根本不敢想 昨天晚上和自己相处的人到底是谁，或者说是不是人。两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说话。那稿子呢，到这边就结束了。后来啊，等妈妈回家，他们跟妈妈说了这个事情。妈妈说，毕竟是潮汕地区嘛，比较毒性啊。她说，你姐姐这两天身体不好，可能是又在中元节被东西趁虚而入了。而且这里补充啊，说姐姐从小到大身体呢都会相对敏感一些，小时候所有的奇怪的预知梦啊，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姐姐身上，也挺倒霉的。
嗯，
那整篇投稿到这里就截止了。
哎，他不是白天是做的那个
小男孩的梦，
预知梦吗？
也算，就是梦到小男孩抢他身子嘛。
对啊，然后吃面嘛。
而且他白天那个小男孩还被他已经刚故去的亲戚他老姨把他给打跑了嘛。
对啊，那怎么晚上又来
了？又回来了。
哦，也是，他不中元节嘛，
啊，对，
鬼门要关了，他着急吃面呢。
是，
要不回不去了是吧？
就可能老姨是刚逝去，然后也是寿终正寝，所以没有什么力量。这个小男孩毕竟是小男孩啊，
啊，
越弱生前越弱，死后越强啊。
是着急吃呢，
啊，
暴风吸入。
而小袁在后面跟我投稿的时候聊了一个事情，他就说，在后来他妈妈跟他说了，潮汕地区起码别的地区他不知道啊，他们那边说中元节当天不能喊人全名。
这妹妹真坑啊，他一晚上喊了多少人，
啊，一直在喊，
我才想起来。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是小袁能控制的，
啊，
因为他在稿子里面说自己平时是从来不会这么密集的去喊姐姐的全名。
对对对，
他都喊姐或者姐姐，只有在找人啊，商场里面找不到人，他喊这个名字
啊。就一开始他可能回家稍微有点生气，喊一两声，
对，
可能是自主的，然后后面就完全就不是自己意愿。
是，我甚至觉得刚开始回家的那个自主行为也是被引导的。
嗯，
正好奶茶店都关了，然后姐姐也没有理他，而且那个时候已经不对了嘛。
是，
哎，不管怎么样，就是巧合都碰在一起了，变成神仙局了。
嗯。
那我们也祝小袁和姐姐后面的日子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
好，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别忘记我们会有新的节目啊，最近反响还都不错啊，因为那些稿子好像我们在夜话里面都从来不用，
是
叫鬼话笑谈，在王某云啊，一某云，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诡异的鬼哦。
嗯，你直接搜鬼也行。
嗯，
好，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闲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